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早上我一推开门，我看到外面，哇，昨天晚上下了一场这么大的一场大雪，非常的漂亮。我就拍了一个照片，发给我们家人的那个群里面，然后家人随即就给我回了一张照片，说家乡也在下大雪呢。然后我就回了一句，我说真的是山川异域，瑞雪同天啊！我就把这个诗改成了一个作为思乡的。那来到教堂，我就想到这么多的弟兄姊妹在全世界的各个地方，包括我们现场的，还有线上的。虽然我们不是同一个妈生的，但是我们因着耶稣的血，我们成了弟兄姊妹，都有同一位天父。这里面有神的话语，这里面有赞美神的声音。更加让我思念天上的这个故乡啊，也是非常的感谢神。那从今天开始，在接下来的3个主日，我们会谈论一个比较特别的题目，就是方言恩赐的问题。方言大家听过吗？方言跟前面的2次蒙头和圣餐其实都属于同一个系列的。都是关于在教会正式聚会当中会出现的一些情况，只是你会看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圣经其实它花费了数倍于前面的2个主题的篇幅来去讲这个方言的问题。为什么方言它会在教会产生这么大的争议，以至于圣经它花了整整3章的时间来去处理它呢？首先来看。这个方言，什么是方言？方言呢？它是翻译自 glossa，就是希腊文 glossa，它可以翻译成舌头，也可以指语言。很不幸的是，在英文圣经啊，像这个 KJV，包括现在很多英文版本，它翻译成方言的时候，它翻译作 tongues，就是舌头。这个你读圣经的话，你如果读英文，你很容易望文生义。说这个是舌语吗？就是用舌头摆一摆，就是要方言吗？那中文的这个译本，像和本，它的翻译也不是太有帮助，因为中文翻译成什么？方言，方言我们想成哦，是北京方言、上海方言、广州方言，或者是四川方言。其实它讲的并不是说这样的一个地方性的语言。但是我们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方言，我们暂且就用"方言"这个词。这个方言是什么？方言是圣灵给基督徒的一种特别的属灵恩赐，是一种超然的能力，能够让领受方言恩赐的人能够去讲他从来没有学过的一种语言。我们看《使徒行传》，其实我们看到大量的例子，当这些人接受耶稣，被圣灵。领受圣灵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去讲方言，去讲一种，他自己没有学过，但是别的人能够听得懂的，一种语言。我也看到一些宣教士他们的一些见证啊，有一个牧师，他到一个国外一个部落去传福音，本来是安排有翻译的，这样的话能够让这些人听得明白这个福音，可是他的翻译因为某种原因没有到场。那这个牧师当时神就突然给他一个方言的恩赐，他从来没有学过当地的那个语言，他就开始去讲了那个语言，然后把这个福音给他们传了出去。我们看到这方言实在是，就是神借着圣灵给教会的一种特别的一种恩赐。按理说，这个方言的恩赐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为什么在哥林多的教会却成为一个问题，以至于给教会带来混乱，甚至导致教会分裂呢？准确的来说，其实方言的问题不在于方言本身，而在于使用方言的人。因为使用方言的人，他们误解了方言，也是滥用了方言，导致本来是以神给教会的一个祝福，结果给教会带来了问题。其实这个也比较容易理解。当我们基督徒一旦开始领受一些超自然的恩赐， 或者跟神有一些很特别的相遇的时候，其实人是不知所措的。人在这种情况下，特别人会变得特别的热心，并且认为只有这种方式才是属灵的，这样只有这种方式才能是经历神的。这样的话很容易，怎么说呢？就去高举，单单高举这一个恩赐，单单去高举这一些个人的一些经历，同时因着我们的软弱，因着我们的不成熟，我们同时还会什么？会轻看其他的恩赐，也会轻看其他的肢体，甚至到了一个地步，可能我们太高举到一个地步，我们忽略了最基本的基督徒的伦理道德，也看不到教会次序和教会权柄的重要，以至于会本来是一个好事，结果导致了一个问题。其实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在一世纪发生在哥林多教会的这个方言混乱教会的问题，其实在二十世纪灵恩运动兴起的时候，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在各个的教会。我就在想啊，如果我们其实有这种经历是好的，如果有这种恩赐也是好的，有这种热心也不是坏事的。如果我们能够回到圣经，看有圣经的真理的引导，在追求恩赐的同时，也能够去注重自己德行的培养，而且愿意顺服在教会的权柄之下，然后按照次序去运用自己的恩赐，使用你的精力来去造就教会的话，其实这可以变成一个美事。这种混乱和分裂其实是完全可以避免的。那我们关于方言，其实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他花了三章的时间，那这三章呢，它基本上是有一个馅饼结构的，就 ABA 的一个结构。那它是12章是讲方言，13章是讲爱，那到14章又回到这个方言。那12章它是讲什么呢？它是提供了一个神学的基础，就是恩赐在合一中的一个多样性。而13章呢，它是为这个恩赐的使用提供了一个伦理的一个场景，就是说有恩赐是好的，但是它必须应当在一个伦理的框架之内，必须得有爱，离开爱去实行恩赐，它就会出现问题。那到14章呢，就是给予各个恩赐一个具体的教导，就是恩赐应当按照次序去行。那我们今天就从这个恩赐的神学基础来看，这种恩赐当如何在教会去使用。那我正道的题目是身体的一于多。可以的话请你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哥林多前书12章第1-31节，内容是蛮多的。在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一面读一面来思想，也祷告求神来光照我们。我们翻到了，可以一起来读。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随时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那哑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就如身体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举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 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舍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舍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但如今神随着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不但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着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欠缺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岂都是使徒吗？岂都是先知吗？岂都是教师吗？岂都是行异能的吗？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翻方言的吗？你们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你复活升天的时候，圣灵从天而降，教会诞生，你也将各样的恩赐赐给您自己的教会。主啊，我们坦诚我们的软弱，我们的有限，我们在恩赐的使用上也常常没有按照你的心意，就求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亲自教导你的百姓，知道该如何在神的家里去运用神你所给我们的赐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这里面经文一开始它进入了一个新的题目，这里面说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这里保罗引入了一个新的题目是什么呢？Pneumaticos， 这个它这个其实可以翻译作，它直接翻译是属灵的，或者说是来自圣灵的。我们知道在希腊文它有阴性阳性还有中性啊，如果它是阳性的话它是指属灵的人，如果它是中性的话它指的是属灵的恩赐。这是保罗他的一种很特别的用法，它是一语双关。这个是告诉我们呢，他这个不仅是这一段的教导，不只是针对教会他对于恩赐的一个误用，其实也是针对带着错误的属灵观的弟兄姊妹来讲的。那究竟该如何看待属灵的恩赐？什么才是真正的属灵人呢？往下面看，你会觉得更吃惊的是，保罗并没有马上来去讲这个该如何使用属灵的恩赐，什么才是属灵的人，反而是从哥林多教会就是这些信徒他们信主前后的这样的一个对比，就是圣灵如何在他们当中工作的来去讲的。圣灵在教会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呢？是说方言吗？我们看到这个经文不是的，圣灵在教会最重要的工作是领人认识耶稣基督。奥古斯丁他关于人他这样说，他说我们人呢，都是受教界的渺小的一份子，遍体带着死亡，遍体带着罪恶的证据。不仅如此，我们还陷在各种拜偶像的网络当中，也陷在各种的私欲当中。如果不是圣灵的工作，我们怎么肯，我们怎么会来脱离偶像，来脱离情欲，来转而来敬拜这认识这位伟大而圣洁的神呢？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怎么能会去接受一个被钉到十字架上的 这位耶稣称他为主呢？我们怎么会称十字架代表着神的智慧和能力呢？最基础的，连我们能够承认耶稣基督之主，我们能够相信基督，这是圣灵的工作，这也是圣灵在教会做的第一个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工作。考虑到哥林多教会，其实他们绝大部分人都是外邦人呢，他们在信主前都是拜偶像的，他们属于异教信仰。圣经告诉我们，这些异教信仰拜偶像，其实他们拜的是什么呀？是有口不能言，有耳不能听，有腿也不能行，不过是人自己造出来的假神，也是拜着假神背后的魔鬼。需要指出的是啊，其实讲方言啊，不只是基督教的一个现象，其实在异教当中，在这种外拜神偶像的当中，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也就是说，他们在这种拜偶像、拜魔鬼的聚会当中，也有所谓的被这种邪灵附体，然后他们就所谓的受感去讲一些话。这个是提醒我们，特别是提醒教会说，我们去判断圣灵有没有在教会工作，在一个人身上工作，不能从这个现象来去分辨，因为你会看到邪灵同样他会做出类似的一些事情，而是要去看这个人他有没有真的承认基督是主，有没有真的相信耶稣基督。这个是圣灵在教会最大的一个工作，因为一个没有圣灵的人，他是不可能来去承认这个钉十字架的耶稣是主的，而有圣灵的人，他也不会说耶稣是被咒诅的。也就是说，相信耶稣基督并承认他是主，这个是圣灵最重要的工作，而不是说能不能讲方言。其实在哥林多的教会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就是说这些积极推行方言的人，他会看不起那些不讲方言的人，而且甚至会怀疑这些人有没有圣灵，进而怀疑他有没有得救。你会看到在灵恩运动当中，这样的混乱其实再次出现，就是说一些人他特别积极的在教会推方言，他认为你每个人必须得讲方言，而且认为你不讲方言他有没有圣灵，进而去怀疑他的救恩。这个给教会带来很大的混乱。我看到很多的教会因为在教会积极的去推广这个，而导致很多的弟兄姊妹受伤，教会的分裂。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承认耶稣基督是主，那我们是没有必要要去怀疑他有没有圣灵内住，因为我们知道圣灵最大的工作不是讲不讲方言，而是他有没有尊重耶稣他是主。这是保罗他一开始他讲了这一点。那我们下面呢就直面恩赐，我们会从一和多的这个辩证关系来看这个高举方言的错误，以及在教会当中当如何去看待这个恩赐的使用。首先呢，保罗他给了我们一个大的一个原则，我们来看一下第四节到第六节。我用的是这个和合本的一个修订版，它的翻译更加的直接啊。这里面说恩赐有许多种，注意我一些染色的或者是说加下划线，恩赐有许多种却是同一位圣灵所赐，侍奉有许多种却是侍奉同一位主，工作有许多种却是同一位上帝在万人中运行万事。大家注意到了吗？这里面的恩赐与圣灵对应，侍奉与主对应，还有工作与上帝对应，而且我们还看到了多与一的一个对应。这里面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了就是一在多里面的丰富，也看到了多在一里面的合一，就是 unity in diversity, diversity within unity。 那这里面有三个方面的功课可以给我们。第一个就是恩赐啊，恩赐的重点不在于接受恩赐的人他的能力能干，而在于赐恩的神。因为恩赐 charisma 就是 gifts, 我们英文说这个人他很有恩赐， 比方说他和他的 he's gifted violinist， 就是说说他是一个很有恩赐的小提琴家。你在说什么？你在说他的小提琴拉得非常好，是吧？这是我们英文的语境，他是认为一个人有恩赐，表示这个人他很有能力，这个方面他比众人都要更擅长。但是在希腊文，他这个恩赐不是这个意思，他是强调说这个给予的人，这个给予，他强调的是给予，而不是说接受的人他的能力。如果你这个理解错了，你会发现就很容易出现去高举赞美一个人的能力，会甚至会高举一个很有恩赐的人的一个情况。这个恩赐他，我从这里面我们看到说啊，许多的恩赐是一位圣灵，这里面是告诉我们。这个恩赐的源头是圣灵，而且呢，这里面说执事或者说服事是对着主的，也就是说，恩赐的目的呢是为了服事主。同时呢，这个恩赐它整个的运用的过程是什么？不是这个人在做，是神在人当中的作为。也就是说，从刚才的经文我们看到，这个恩赐的重点和焦点不是有恩赐的人。而是那一位神，因为脱离了三一的神去谈恩赐，或者去高举一些得恩赐的人，其实是违背圣经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恩赐虽多，但是却在一位神里面是统一的。恩赐的多啊和不同，其实是一个好事，但是这个不能否认说它。其实都是来自于同一位神，也是为了同一位神，也是靠着同一位神。也就是多和不同不应当成为一个分裂的一个理由，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一位神，但是却有众多的恩赐。其实多跟不同恰恰是反映了神的丰富，反映了神家里的丰富。我们想一想。神，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一位神，但是却有三个位格。其实三位一体，我们都可以看到里面这个合一与这个丰富。而这个引到教会、引到恩赐的方面，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那在这个一和多的大原则之下，我们下面就进一步来看，就是一与多，就是一个圣灵跟多个恩赐，一个基督的身体跟。许多的肢体，还有一位神和众多的恩赐的这个角度，我们一一来看。第一个，我们来看就是圣灵的一和恩赐的多。第七节说，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里面告诉我们有两点：第一点，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有圣灵内住的，而每一个有圣灵内住的基督徒，他身上都应该。至少有一种或者多种的属灵恩赐，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圣灵他赐给我们这些信徒各样的属灵的恩赐，不同的属灵的恩赐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可能会想到什么呀？可能是让我更加的认识神，让我更深的来经历神，是吗？我们很容易这样想，但是其实你会发现圣经不是这样教导。而且有这种恩赐，更不是为了炫耀，或者说高抬自己去贬低其他的肢体。这里面告诉我们说什么？是要叫人得益处。这个人不是指着自己，是指着众人，是指着教会来说的。就是神赐圣灵的目的是为了让教会得益处，是为了建造神的教会的，不是为了个人的。那为怎么来建造教会呢？就是帮助教会更加经历神这个教会生活的丰富，因为恩赐的丰富才能让弟兄姊妹在教会弟兄姊妹经历这个神的丰富，而且能够更深入的去服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同时也是更好的来扩张神的国度。如果我们追求恩赐仅仅是为了个人的属灵经历或者是灵命晋升的话，而不是用来建造教会的话，你会发现，其实你是不懂圣经的。那为了说明这一点呢，彼得接下，呃，不是，保罗他列出，接下来列出了九种不同的恩赐，分别是 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信心、医病、异能、先知、辨别诸灵、方言，还有翻方言。我稍微说一下这里面各自都指什么。智慧的言语它指的是一种属灵的智慧，而不是这个属世的智慧，而是指的是如何能够从这个十字架，就是人都以为是羞辱的，如何看到神的能力与智慧。那知识的言语呢，也是同样是指的属灵的知识，而不是世上的知识，特别是指的基督十字架的这个救恩的知识。然后是讲到这个信心，信心也不是指我们得救的信心，而是指在一些特别困难的环境当中，好像让人都几乎绝望的环境中，依然能够相信神的这样的一个信心。比方说在中国可能文革的时候，你看到有一些基督徒，他在那样的逼迫甚至生命的危险的时候，他依然不去否认主。你看这样的信心其实就是一种信心的一种恩赐。那异能更不用说，这里面是指一些行一些超自然的一些能力的医治呢，就是使病人得复原的能力。先知呢，这个先知跟旧约的先知不太一样。新约的先知他因为旧约已经成书了嘛，那他们是来解释神行事的一些旨意和目的，这个可以是圣灵给他一些突然性的一些启示，也可以是在圣灵的引导下，他通过系统的去学习圣经，从而去得着的神的这个启示。这是先知。那这个方言我刚才提了，我就不再说了。翻方言呢，是跟这个方言恩赐通常是一对出现的。那这个方言它是一个人他突然能够去讲他从来没有学过的语言，而翻方言呢，是他没有学过这个语言，他突然能够明白讲方言的这个人他在讲什么，而且能够跟他翻译出来，这也是一种超自然的一种恩赐。那分别诸灵呢，是指对灵界特别的敏感，他能够分辨出这个究竟是来自于神还是来自于魔鬼。这里面是新约圣经给我们讲的一个属灵恩赐的一个单字。其实在新约圣经总共出现了五个属灵恩赐的单字，这五个单字你会仔细看的话都不太一样。那在穆迪的教授 Dr. Woodall 他这样说，他说新约的作者他将这些新约的单子，这些属灵恩赐的单子列在这里，他的目的不是针对每一个恩赐予以教导，他的目的呢是为了指出当神会根据这个教会的需要而是赐予不同的恩赐给教会，当教会的需要发生变化时，其实这个恩赐也会随之变化。那保罗他在这里面列出这九个属灵的恩赐，而且他特别将这个方言列在后面，他想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这种超自然的恩赐，这种属灵的恩赐不只有方言一种，而且方言还被列在了最后，其实也是对当时在教会借着方言来去造成了混乱和分裂的这些肢体给予他们的一个纠正和批评。这告诉他们什么呢？告诉他们你们这样的去高举方言，而且认为这个是最属灵的，甚至是一种不惜分裂教会的方式去推崇方言是错误的。而且这里面经文说，既然恩赐是圣灵随着他自己的意思分给众人的，也就是说这个恩赐啊，是神他根据这个教会的需要随着他自己的意思将各样的恩赐来分给教会，以更好的来建造教会的。这个是从圣灵的一与恩赐的多来去看的。我在想啊，可能对于哥林多的教会或者一些的教会，他的恩赐可能是导致这个教会混乱的是这个方言的恩赐，有没有可能在我们教会也许这个不是方言，有没有可能是其他的一些恩赐是我们特别的有错误的观念而且积极去推行的，以至于给教会带来可能的混乱和分裂呢？也是帮助我们去思考，也是让我们有所警醒的。 这第一个方面就是从圣灵的一和恩赐的多来看，接着我们来从基督身体的一和肢体的多来看。身体跟肢体这个关系其实非常的浅显易懂，我们每一个人都只有一个身体，对吧？但是我们身上却有很多的肢体，有两只手，两只脚，一个鼻子，一个嘴巴，两个耳朵，但是这个并没有分散，而是长在同一个身体上面。那保罗用这个身体跟肢体的比喻来讲教会，那教会你知道我们彼此都不同，背景差异这么大，我们怎么成为一个身体呢？圣经上说是因为圣灵，因为圣灵让我们成了一个身体，成为基督的身体。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基督身体上面的不同的肢体。圣灵让我们成为一个身体，而且呢，圣灵还要保守我们，成为保守我们彼此的合而为一。以弗所书说，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呢、啊。你会看到圣灵不仅让我们放在一起，而且圣灵还要保守这样的一个合一，而且圣灵除了保守合一外，圣灵也要保守这个教会的多样性。这个就是多和一的完美统一，就是 unity within diversity, diversity within unity。 可是呢，因为人的罪性这样的一个完美的一与多的完美的这个合一很容易走向极端，以至于出现问题。第一个极端呢，就是把合一视为整齐划一，就是把这个 unity 错误的认为 uniformity。 uniformity 是什么？它就是整齐划一，它可能是看到了一个身体，但是却看不到一个身体上面其实有很多不同的肢体，就是说它不能正确的看待跟它不同的肢体，不能去理解跟他不同的恩赐人的情况，而且也难以接受不同的肢体有不同恩赐的弟兄姊妹。这个其实你会发现会也是一个问题啊。那以脚和手为例子，这里面说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那这个耳怎么说？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这里面是有两个情况，有一个情况说什么呢？不能因为他们不是别的肢体而得出他不属于这个身子的这个结论。手和脚相比，耳和眼睛相比，可能这个脚没有手那么显眼，耳也没有眼睛那么引人注目。这个是指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说有一些自卑，比较自卑的人，就是他觉得哎，其他人他比我好，他比我更多有恩赐，让他们去做吧，这事儿就让他们，那我啥都没有，我不用做。我经常也会听到有的时候有这种声音，这是其实是一种轻看自己的一种讲法，是一种自卑。其实自卑啊，仔细想一想，自卑其实是另外一种形式的骄傲。不管是自卑还是骄傲，他都是不能合乎中道的看待自己和看待整个教会。但是保罗也说，如果全身是眼像这个自卑者认为哦，我没有这个恩赐，那个人有这样的一个恩赐是好的，如果全身都是只有这一种恩赐，那这个教会是一个健康的教会吗？如果一个身子他只有满身都是手没有脚，这是一个健康的一个身体吗？这是一个怪物，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还有人说，如果全身是耳，也就是说有的时候自卑的人会怎么想，哇、哦，他说我没有他好，其实他另外一个含义是说，如果都按照我这样子做就对了，如果全身都是你这个样子，那这个身体如果全身都是脚，那这是一个身体吗？这是个怪物，这也没有办法，也不是一个健康的身体。这个其实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说如果我们在这种比较当中我们容易自卑的人，其实这个也会导致教会的这种分裂和混乱啊。这是第一个方面。但是神呢他说他按照他的美意 将这个身体上面放着不同的肢体，让它各自正常的发挥它的功用，这样的话这个身体才能是健康的。这第一个极端。第二个极端呢，就是错误的将多样性推向分裂，就是从 diversity 到这个 division。就是说这种分裂呢，它虽然看到了这个身体肢体上面的不同和多样，但是呢它却看不到这个身体的一。再以这个眼和头为例，这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当我们在同一个教会，我们对另外一个肢体说我不需要你，我觉得你在这一点用处都没有，其实这是一种自以为是，是一种非常骄傲的态度，就是会轻看其他的肢体，其实是缺乏一个整全的一个教会观的。因此啊，无论是出于这种自卑，或者是自以为是的这种骄傲，其实这个都是看不到这个身体的，这个健康的身体，它需要一个身体，也需要众多不同的肢体，有神这样子完美搭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在我们的眼里，可能会认为有一些人是软弱的，有些人不体面的，有些人是不俊美的，可是在神的眼里却未必是这样。神这里面说，越是这些软弱的，越是不体面的，越是那些看起人看着不俊美的，神却特别的看顾这些人。我们在旧约的时候，我们注意到神特别看顾哪些人呢？孤儿、寡妇、那些寄居者。其实在新约你会看到耶稣他经常跟什么人在一起吃饭，给他们做朋友啊，也都是一些社会的一些边缘的人士。其实在教会当中，我们要不要用我们这种眼光来去将人去区分，去分门别类，去认为其他人是软弱的，其他人是不体面的。其实这种讲法，这种想法都是不符合圣经的。那神之所以将我们这么各个不同的肢体放在一个身体当中，它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帮助我们学习，其实我们需要一个整全的身体的观念，让我们学习彼此相顾，要避免这种分门别类，来去与众肢体来同苦乐，同得荣耀。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图片，就是这周日的我们的主日的一个图片。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仔细看呢？我们感谢我们的同工，他非常有创意的把这个做出来我们注意到那是我们整个教会，我们看到很多的脸嘛，都是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注意到他背后有一个耶稣的像，是吧？这我觉得他这个弟兄特别的有创意我相信也是神给他的这个智慧让我们，当我们看到弟兄姊妹各个一个一个的时候，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有耶稣是耶稣的一个身体，我们都在耶稣的怀抱当中，是作为基督的一个肢体一起成长的。我想想看，我们的教会不正是因为有着不同背景、不同恩赐的弟兄姊妹在这里一起，才使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爱的家庭，也使我们的教会不断的健康成长，来被神来使用吗？这是从这个身体的一和肢体的多来看。我们最后呢，再从这个神的一还有恩赐的多来看。那在这个保罗他在这里面又列出另外一个属灵的单子，他列出了八个。他说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与前面那个单子不同，你会看到保罗在这里面他依照对教会建造教会的重要性，他列出了一二三。第一是什么？使徒，然后是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先知使徒是什么？使徒就是亲眼见过复活的救主，而且蒙耶稣基督差派去建立教会的先知刚才我已经讲过了。那这个教师呢？教师也 就是说他们将神的话语来去教导他的百姓的。我想使徒和先知在一世纪以后作为这种职位已经不存在了，但是作为恩赐我相信是依然存在的。所以你会听到一些灵恩派的圈子他仍然说，哦，某某先知某某使徒，这个我想我们是不接受的。但是教师的恩赐和职分包括下面的恩赐我相信都是存在的。他强调的前面的三个恩赐，但是后面五个恩赐他没有特别的加以区分。但是我们同样注意到了他将这个方言列到了这个单子的最后，也就是说与使徒先知和教师相比，那这个方言对教会的重要性其实并不高。方言被放在最后不见得它是指的这个是最小的恩赐，但确实在教会引起教会产生问题的那个恩赐。这其实也是再一次提醒在教会高举方言恩赐的人，他们这样的热心不是出于真理，也不利于建造教会。紧接着保罗他在这里面有七个反问句，他说什么呢？他说岂都是使徒吗？岂都是先知吗？岂都是教师吗？岂都是行异能的吗？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翻方言的吗？有的人以为说，哦，岂都是，也就是说，哦，应该是。那其实这七个反问呢，在希腊文里面，根据他的语法，他的回答只有一种，就是否定的回答，就是什么呢？不都是使徒，不都是先知，不都是教师，不都是行异能的，不都有医病的恩赐，不都是说方言的，不都是翻方言的。这个是一种正确的理解。这个、告诉我们说，这些人他在激烈的推动这个方言，他认为每个人都该讲方言，你发现这个其实跟圣经的教导是违背的。不仅如此，保罗还劝勉他们说什么呢？你们要求更大的恩赐，也就是说不要去求这个方言，这个相对来说比较次要的，而要求那个更大的恩赐。更大的恩赐是什么呢？我们要等到十四章再来讲这个更大的恩赐。最后总结一下，就是我们从三位一体的神出发，我们首先看到三一神当中的合一与丰富，进而推论到教会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位神却有众多的恩赐，我们是一个身体但是却有众多不同的肢体。我们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了这种一与多的这种完美的统一，就是合一中的多样性，还有多样性在一当中的合一。我们求神求圣灵来帮助我们，他已经成就了这个一，成就了在教会当中的多样性，也求他继续保守我们在当中的这种丰富与合一。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你借着圣灵将各样的恩赐赐给你自己的教会，我要让我们得益处，我要建造您自己的教会。主啊，求你圣灵帮助我们来看到我们虽然众多而不同，但是我们却是合一在基督的同一个身体当中，我们在同一个身体当中却是我们却有着众多不同的恩赐，使你的教会是这样的丰富。主啊，求你自己来在这来保守我们在合一当中的多样，也保守我们在多样当中的合一。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